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真善忍美展在历史名城雅典拉开序幕。郑州小弟子角角在给一群同学和老师讲真相时，遇到了一位老公安。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呢？小弟子讲真相栏目中将和大家分享老公安信誉大法小弟子的故事。接下来的正念显神威栏目将和大家介绍小圣伟是如何营救妈妈的，之后讲述东汉时期宽厚谦让的殷皇后的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真善忍美展在历史名城雅典拉开序幕。由法轮大法美术展筹委会和希腊法轮大法协会联合举办的为期22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2006年11月1日晚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序幕。40幅来自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陈列在市中心艺术画廊，吸引着前来参观的人们。一份在希腊全国发行的双月刊杂志《思考》以画布上的罪恶为标题报道了这次画展，并揭露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迫害。该报道的作者说，我以前在希腊没听说过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是发表这篇文章后，许多记者和朋友们很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加拿大华裔雕塑家张昆仑先生应邀参加了画展并致开幕词，他表示他和其他艺术家们为真善忍国际美展能在具有优秀艺术传统的城市雅典展出而感到荣幸。美展意在追求正统艺术的回归、道德的回升和启发人们的良知善念。张昆仑先生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制止在中国已延续7年之久的灭绝人寰的邪恶迫害。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已经在欧洲7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
小弟子讲真相，老公安信誉大法小弟子。角角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角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位老师正带着10几个学生在郑州一个住宅小区上写生课，角角就在旁边看他们画画。休息时有的同学去了洗手间，有的在闲谈，角角也和大家聊了起来，并把自己知道的全球华人退党团队大潮以及天要灭中共恶党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的道理讲给了大家。他纯真善良的心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除两位去卫生间的同学外，在场的老师同学全部签名退出党团队，还建议角角等等那两位去卫生间的同学。角角等了一会儿不见他们回来，就告别大家往家走。这么多明白真相的老师同学摆脱共产邪灵控制，选择光明未来，角角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也为没有返回来的那两个同学而遗憾。走着走着，突然耳边有人说，我叫某某某，我要退党。他回头一看，一位步履蹒跚的老爷爷走在他身旁，大约70-80岁，两眼非常肯定地和他对视着。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一脸疑惑。老爷爷似乎看出了角角的疑惑，又目不转睛地看着角角，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我叫某某某，我要退党。说完就走了。 回到家里，皎皎把十几个同学和老师退党团队的声明和老爷爷的故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帮她分析说，一定是你给别人讲真相时，他在旁边听明白了，才这么肯定地告诉你，就是让你帮他发表声明呢。我们先帮他退了，下次碰到他，你再问问他。过了几天，皎皎又在路上遇到了那位老爷爷。皎皎赶紧上前问老爷爷，老爷爷，前几天您说要退党是真的吗？老爷爷说，是真的，我是个公安，我知道共产党干的很多坏事，他坏透了，你给同学讲真相时我听明白了，很有道理。皎皎高兴地告诉老爷爷，已经帮他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了。老爷爷高兴地一个劲向皎皎道谢。
正念显神威，
小圣伟救母亲的故事。圣伟今年14岁，12岁那年，母亲杨忠红练法轮功，被吉林白山市陆水河镇东山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在派出所，警察用12号钢筋抽打小圣伟，逼他说出母亲的资料来源。小圣伟的身上被恶警抽得伤痕累累，可他硬是咬着牙忍着痛，没有出卖大法弟子。母亲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小圣伟的父亲又当爹又当娘，照顾着一双儿女。小圣伟也是在家照顾2岁的小妹妹，父亲不在，他就在家做饭、洗衣服、看家、照顾妹妹，像个小大人。好不容易熬过2年，母亲回来了，一家人总算能在一起吃顿热乎饭。可谁知2006年9月19日，母亲杨忠红在给陆水河镇分局徐金湖的妻子讲真相时被举报，母亲又被绑架到福松看守所。学大法做好人有什么错？讲真相让别人做好人有什么错？自己的母亲一生病，学大法身体好了，日子好过了，这都是因为学大法学好的。想来想去，小圣伟决定到公安局去问个明白，让公安局放了自己的母亲。到了公安局，没想到警察可不讲理，破口大骂，抬脚就踢。圣伟的毛衣被撕破，脸被警察穿皮鞋踢肿。本想找个说理的地方，没想到警察比土匪还霸道。一顿打骂撕扯后，4个警察抬胳膊抬腿把圣伟塞到警车，在警车里圣伟奋力反抗，他哪能抵过4个警察的暴力，结果在车里头发被揪掉，他被摁在警车里拉回家。第二天，圣伟并没有被警察的暴力所吓倒，又到了福松县公安局要妈妈。这一次，圣伟在公安局的大厅里一遍一遍诉说自己被警察暴打的经过，最后警察说，别喊了，周3就放你妈回家。圣伟和父亲历尽了1个月的奔波劳累，风雨无阻到公安局、人大、检察院、法院信访办讲真相，邪不压正，圣伟和母亲终于一家人得以团聚了。
古代故事，
宽厚谦让。殷皇后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皇后，光武帝在东征西战的时候娶了她，做了皇帝之后封她为贵人。因为殷贵人性格温和有礼又很宽容，光武帝原打算将她立为皇后， 但是殷贵人想到自己还没有孩子，而郭贵人已经有了儿子，立郭贵人做皇后对国家更有利，因此极力推让，将皇后的位子让给了郭贵人。殷贵人的家人也都是谦恭有礼的人。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内依旧是很动荡，殷贵人的母亲和弟弟都被强盗杀死了。光武帝很痛惜，封殷贵人的另一个弟弟做了宣恩侯，并叫来他的哥哥殷兴，打算也封他一个侯位。殷兴推辞说，我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而我的全家好几个人却都被封为侯爵，天下人一定会失望的，这实在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光武帝很感动，顺从了他的意志。殷贵人问殷兴这样做的原因，殷兴说，皇帝的外亲家总是不知道谦退，恨不得将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侯王，让所有的儿子都娶公主做妻子，我心中很是不安。富贵有极限，做人应该知足，尽夸富贵的人往往都是别人嘲笑的对象。殷贵人非常认同，所以对自己约束更严了，从来没有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的家人要求过什么职位。多年以后，郭皇后因为失宠而愤愤不平，心怀怨恨，光武帝非常生气，废了郭后，立殷贵人做了皇后。殷皇后的兄弟殷实和殷兴在朝廷为官，忠厚有节，公私分明，即使是同自己关系不好的人，如果对国家有好处，他们都能够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如果没有才能，也只是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而不因私去为他们争取官职。正是因为殷皇后的品德，她的儿子明汉帝刘庄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兄弟非常宽容友爱的君王。正是他派使者到天竺求得佛书，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44首诗《威德》。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45首诗，诗的题目是《佛主》。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佛主，谁知天地大，银河在脚下，乾坤有多远，转轮手中拿。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佛主，谁知天地大，银河在脚下，乾坤有多远，转轮手中拿。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佛主，谁知天地大，银河在脚下，乾坤有多远，转轮手中拿。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佛主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